格林多的教会，保罗就提醒他们说，这个教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？说教会有分裂的，他们的在属灵方面他们不够成熟，他们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问题。所以呢，保罗说，你们是像这个婴孩一样，像这个小孩一样，必须吃奶，不能吃这个众多的食物。所以这个保罗就提醒他们教会不够成熟。你看在这个第九节，你发现保罗又这个告诉他们一件事情，说什么呢？说我们与天主同工，你们是天主所耕的田，天主所造的物，照着天主所赐的恩，我如同贤良的工头，已经立好了根基，便在上面建造，只是个人要仔细如何在上面建造。在这里保罗就提醒他们说，你们不够成熟。但是呢，在后边保罗说什么？说你们知道吗？我们都是一样的，我们都是平等的，我们有一天都会来到耶稣的白色大宝座面前，他会审判我们每一个人。保罗说，你们是小孩，你们不会吃众多的食物，你们不懂事了。但是在这里他就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是一样的，他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。我觉得保罗是特别有智慧的一个人。他说什么？在第十节他说，照着天主所赐的恩，我如同贤良的工头，已经立好了根基。保罗的意思是，我们知道保罗就开始那个教会，保罗说我就立了那个根基，那个根基在谁？就在耶稣基督身上。他说我没有立别的根基。我觉得他说我如同贤良的工头，他说这个贤良的工头，这个贤良这个词儿，如果我要自己的用，我是个贤良的人，别人会说你这个人太骄傲了，对吧？你怎么能说你贤良啊？你是个罪人，你是个不完美的一个人。但是呢，在这里保罗就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动机，他说我的动机是好的，我动机是没有任何错误的。我们知道中国有一句俗话，我觉得非常有意思，他说鸟虽鸾凤飞能远呢，人伴贤良品质高。什么意思呢？他的意思是，如果一个鸟随着一个鸾凤飞得它特别远，飞得它特别快，但是呢，如果一个人要是陪伴一个贤良的人，怎么样？他的品德非常非常高尚。保罗在这里主要是表达，他是向格林多教会说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我是一个贤良的工头。他的意思是，我的动机没有不好的事情，我的动机不是叫你们跟随我，不是叫你跟随这个别的，最重要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。保罗，虽然我开始那个教会，但是我的动机是好的，不是叫你们贵重这个轻重那个，不是说保罗好，这个亚伯罗好，又是彼得好。所以保罗就告诉他们说，我们是这样的，我们是动机是没有任何错误的。所以说这个我们说保罗是一个真正的贤良的一个工头，他是一个贤良的工头。我觉得有意思。你看十一节他说，因为立好了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此外无人能立别的根基。他的意思是这个根基已经立好了，就在耶稣基督身上。我们知道耶稣基督，也可以说是只有耶稣基督就是一根基，耶稣基督是可靠的。我们知道无论这个我们做什么事情，耶稣基督可靠的，圣经是可靠的。在你说这个建造房子的根基怎么样？我们知道如果你建造一个大楼，根基重要吗？根基非常重要，必须深深的挖地，挖得非常深。还有做什么？做很好的钢筋柱子啊，水泥浇灌啊，做这些事情是非常重要。如果这个根基立错了，将来会倒塌了，对吧？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根基，就是一个大磐石的根基。圣经在另外一个地方他说，你们被建立是使徒先知做基址，耶稣基督做什么？方脚石。方脚石重要吗？如果你要盖一个房子，方脚石非常重要。如果方脚石做不好，这个肯定会倒塌了，这个楼你就建着突然间倒塌了，这是不可以的。所以这个在这里保罗就提醒格林多的教会说，我们这个无论是谁建造，我们知道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不能偏于耶稣基督。如果偏于耶稣基督的时候怎么样？这个楼会倒塌了。他用这个例子来提醒格林多的教会，我们知道也提醒我们，现在我们基督徒也是同样的，我们把这个根基建造耶稣基督身上，还有呢建造在圣经方面，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。我们说这个保罗提醒格林多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什么呢？他提醒他们，你要小心，不要靠着保罗，不要靠基法，不要靠这个亚伯罗。 要靠耶稣基督，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。你说在今天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方法。你说今天如果我讲道和圣经不一样，如果我讲错了，你们不要听，为什么呢？圣经没说。你说这样的话你不会跌倒。如果你这个非常非常喜欢一个人，比如说你们非常非常喜欢我，喜欢我了之后，说这个，徐牧师无论讲什么我们都听什么，我们不用看圣经，我们不用这考察主的话语，不用思考。但是有另外一个问题，我是个人，对吧？有一天如果我犯一个错误，我又找一个女朋友，我离开了主，你们会做什么？你们也会跌倒了。所以他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不要靠人认识主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要靠耶稣基督这根基。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四月份瑞牧师来，瑞牧师他们家庭，对我们影响特别大，他特别跟随主。我认识耶稣基督。如果有一天瑞牧师他失败了，我要是根基建立在耶稣身上，我不会失败了。我会说我虽然瑞牧师的他有问题，但是呢，我这根基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。我们知道这个，现在有的时候我们会这样的。我们说这个，我们靠那个人认识主。我们说那个人如果跌倒，我也跌倒。这个是不对的。这个所以这个保罗在这里就提醒这个基督徒，你们的根基一定要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，你们不要建立在人身上，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。他说，离合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此外无人能离。别的根基都是像那个，就不坚固的根基。人会犯错，人会有问题，但是呢，耶稣基督是没有问题的。他是一个稳固的根基，他的话语也是一个稳固的，是永远坚固的。所以说我们说这个，如果我讲错了，你们不要听，你们的根基要建立在圣经方面，你们要建立在耶稣基督上，基督身上，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我觉得这个挺好的，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帮助。还有第十二节，他说，假如有人用金银草宝石草木禾稿在这根基上建造，个人的工程必要鲜明，因为那日子既在火中显现，必把它表彰出来，有火发现，火必试炼个人的工程功夫如何。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，这人必得赏赐。他在这里他就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我们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根基。还有呢，他告诉我们建造的材料。建造材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知道每位基督徒我们的根基都是一样，都是耶稣基督。但在上面建造的时候有两种，一种是用那个金银宝石。什么叫金银宝石呢？金银宝石代表是基督徒看重永远的东西。它经过火的时候怎么样？它不会烧毁了。它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？草木禾稿。草木禾稿什么意思？代表这个暂时的东西。它经过火的时候怎么样？被火一烧没了。你看他说什么？火必试炼个人的功夫如何。所建造的功夫若存得住，这人必得赏赐。他的意思在这里，他说我们人都一样，耶稣基督已经立好了根基，所有的人在上面建造，他用他个人的材料，每一个人的材料不一样，有的人用的是金银财宝，金银宝石，有的人是用草木禾稿。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知道这个基督徒是一样的，有些人是看重永远的东西。它经过火的时候，我们知道金银是烧不坏的，对吧？还有这草木禾稿怎么样？火一经过就烧尽了，这是他的意思。他说这个所建造的功夫若存得住，这人必得赏赐。他在这里他说这人必得赏赐，说谁呀？是说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都要来到耶稣的面前，被烧毁了。我觉得最重要是在这里，他也提醒我们什么呢？我觉得他说个人的功夫必要鲜明。我觉得最重要是我们在这里我们要提醒一下，我们当牧师的我们要小心，我们的讲的道不要讨人喜悦，要讨天主喜悦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 我们讲的道不要觉得叫人觉得哎呀这他讲的道非常优美，但是呢和主的话没关系，这个天主不会喜悦的。圣经我们看一下，圣经看一下使徒行传，使徒行传第五章，彼得讲道的时候人都不愿意听，但是你看彼得说什么。使徒行传第五章29节，在这里彼得给他们讲道，讲道的时候别人都非常反对彼得，他们都不愿意听他。最后你看彼得说什么，使徒行传第5章29节，彼得和其余的使徒回答说，听从天主过于听从人是应当的。他你们悬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，我们列祖的天主已经叫他复活。什么意思？彼得在那里讲道，讲道的时候别人就反对说，你不要这样讲，你不要讲我们的错误，我们杀了耶稣基督。他说你不要说，他彼得说我就要这讲。还有呢，他说彼得说这个说什么，说这个听从天主过于听从人是应当的。他的意思是我们要按照天主的话语去讲，我们不管人愿不愿意听，因为人都是罪人，人需要主的话语，需要悔改，对吧？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我们个人的功夫必要显明，我们这个特别是我们当牧师的，我们要小心，我们如果我们不讲天主的道理，我们虽然有很多人愿意听，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去天堂的时候怎么样，两手空空的，就像一个草木禾稿一样，是暂时的东西。他说我觉得是这个，我觉得用这个例子比较好比，每一个人有一天都会站在基督的审问台前。我们看一下末世录20章，末世录20章11节到14节。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和坐在上面的，天地都从他面前隐遁，不再见了。我又见了死了的人，无论大小，都站在天主面前，有书卷展开，又另有一卷书展开，就是生命书。所有的死人都是凭着书上所记的，照着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在这里他提到什么？他说这个都站在天主面前，还有呢他说所有的死人都是凭着书上所记的，照着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，人人都照着自己的行为受审判，死亡和阴间也被投在火坑里，这是第二次的死亡。凡名未记在生命书上的也被投在火坑里。在这里他提到什么呢？他说在最后的日子，最后的日子什么时候呢？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开始天国的时候，他坐在这个最后的日子，他坐在这个白色大宝座面前的时候，所有的死人都要复活。但是什么时候，这我不知道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哪一天，但是有一天所有的死人都要从死里复活，无论信的和不信的都要从死里复活。复活做什么？都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。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，耶稣基督开始审判所有的人。我觉得这在这个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呢，说这个人都要站在耶稣的审问台前。我觉得第一个站在基督审问台前是谁呀？我觉得第一个是可能一个传道人，基督开始审问，说什么？你那一天我给你那么好的机会，你站在讲台上，你不按我的话语意思讲，你都浪费我的机会，说什么？你的无用的仆人。所以先问这些人讲主的话语。圣经不是说吗？当师父的怎么样？审判更重。你说这一个人们啊，我是觉得有三种人。下一个是什么？下一个是一个基督，可以一个信徒就来到耶稣的面前。耶稣坐在那白色大宝座上，这个人就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低着头也不敢看。耶稣基督开始审问，说那一天呢，你是个基督徒，但是呢那一天那讲道讲得那么清楚，你也不愿意跟从我，你也不愿意遵守我的命令，什么都没有，两手空空的站在一边。但是呢我们要知道，一个基督徒不会下地狱， 不会下那个火坑里面，这是圣经的教导。还有你说这个下一个是谁呢？下一个是一个不信主的人，也同样都从死里复活，耶稣也叫他过来，站在耶稣的审问台前，白色的大宝座面前，耶稣开始审问，说什么呢？我那一天我派那么多人给你传福音，但是福音讲的是特别特别清楚，最后你做什么？你特别的固执，还有呢，你不愿意信靠我，你没有什么借口吧？最后我觉得审判比较狠，最后我就是一个不信的，他就耶稣基督一看非常生气，我派那么多人给你传福音，你不要相信，最后掂着这个人就撂到什么地方？火坑里。就在圣经说着，他说这个其中的海交出了死人，死亡和阴间其中的死人，人人都照着自己的行为受审判，死亡和阴间也被怎么都被投在火坑里，这是第二次的死亡。我们知道我们的肉体要死，我们每一个人的肉体都要死，但是有一天的时候我们都要从死里复活，站到耶稣的面前。如果一个人不信靠他，他把这个人就放到什么地方？这是最后的日子，在白色的大宝座面前的审判的时候，把这个人就投在火坑里。你说火坑审判非常这个可怕吗？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可怕。我们看一个经文，看一下马可福音，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九章，这是他描述火坑是怎么样的。马可福音第九章44节，44节的到这个49节，马可福音第九章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，在火坑里火是不灭的，倘若你一只脚叫你陷在罪里被砍断了，你端一只脚进入永生，枪入两只脚落到地狱不灭的火里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陷在罪里就挖出来，你缺一只眼进入天主的国，枪入有两只眼落到地狱的火里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，因为凡人必被火炼，凡祭物必用烟。在这里他强调什么呢？强调这个地狱的可怕性。地狱的可怕性是什么？火是不灭的，虫是不死的。你觉得可怕吗？非常非常可怕。现在给你放一个火里，你觉得可怕吗？到那时候更可怕，到那时候永远与天主隔绝，永远的，到那时候机会没有了。有的人是这样想的，就是有的人说这个，我现在我不信，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再相信。我告诉你，等再来的时候没有机会了，天主已经给你很多很多机会。他说每一个人，他都给我们机会，对吧？每一个人都给你复试的机会，也给你这个相信的机会。所以最后的审判就放到那个在白色大宝座面前审判了之后，你说现在人如果一个人不信的死了去哪里了？去到阴间等待什么时候？等待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就是站从死里复活，复活了之后站在耶稣的面白色大宝座面前，耶稣基督的最后把他投在火坑里。现在如果一个信徒去哪里？信徒他的灵魂去天堂了。如果一个不信的人去哪里？他在阴间等待这个最后的审判。所以这个我们知道，这个每一个人都会有这个审问，都站在耶稣的审问台前。我觉得这个是这三种审判，这三种人审判是比较严重的。所以我们看这三种人，我们现在都会有这样的不同的人，对吧？有一些是这个讲主的话语，是这传道人，但是也会审判。有一些是基督徒，不按照主的话语生活，他也会审判。有一些是还不信的，会有一天会放到那个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火坑里。我们快回到哥林多前书第三章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，刚才我们看到14节，他说个人的功夫必要显明，因为那日子既在火中显现，把它表彰出来，有火发现 或必试炼个人的功夫如何，所建的工程若存得住，这人必得赏赐。我们说如果一个基督徒他有好的行为，他会 有一天有赏赐。在十五节，工程若被火烧，这人必受亏损，但自己终必得救。在这里我们看到说什么，他说这个虽然得救，却如从火里出来。他的意思是，他说工程若被火烧，这人必受亏损，但自己终必得救。他的意思告诉我们什么，一个基督徒必定得救的，一个信靠他的人必定会得救。我们知道圣经在有很多地方，特别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他说什么，凡信他的必不灭亡，必不至灭亡，必得永生。所以他有永远的生命，所以他虽然得救怎么样，他说这个是但自己终必得救，虽然得救却如从火里出来。他的意思是没有什么赏赐。就我们接着往下读，他说岂不知你们是天主的殿，天主的圣灵住在你们里头吗？如果人污秽天主的殿，天主必毁坏那人，因为天主的殿是圣的，这殿就是你们。在这里他提到什么呢，我们的身体就是天主的殿。我们知道一个人相信了耶稣了之后怎么样，圣灵住在他的内心，他这个身体做什么，身体为了荣耀天主。我们看一下六章，跟着签署六章，这个经文写得特别清楚。六章二十节，十九节开始吧。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天主所赐住在你们里头圣灵的殿吗？所以不能由着自己。他的意思是提醒基督徒，我们是圣灵的殿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身体灵魂都属天主，应当以身体灵魂荣耀天主。他的意思是告诉我，提醒我们基督徒什么呀，我们是圣灵的殿，我们圣灵的殿做什么呢，我们的身体应该和灵魂都应该荣耀天主。我们在世上，基督徒在世上活下来的目的也是同样的道理，是为了荣耀天主，天主才让我们活着。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。你说这个一个人信主了，常常我们知道在这个社会上，在你给别人传福音在外边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有一些人会什么呢，他们是没有行为的信心，他是死的信心。他是什么呢，他说哎呀，我只要信了，我别的我不管了，我做什么都无所谓，反正我会上天堂。这个说对吗？这个肯定说对了。但是呢，基督徒在世上活的目的就是为了身体灵魂荣耀天主。你说这个有的时候人说他这个没有行为，他就信了，但是他肯定会上天堂，这是肯定的。但是我们知道这个，在刚才我们看了说这个在耶稣的大宝座面前的时候，他没有什么东西，就没有什么赏赐。我们看一下雅各书二章。我就二章多看一点圣经比较好，我觉得从十八节开始说，必有人说，二章雅各书二章的十八节开始，必有人说你有信心，我有善行，请将你没有善行的信心给我看，我也用我的善行将我的信心给你看。我觉得这太有意思了，人说他信主了，但是呢没有什么善行。在这里就是雅各就提到这些事情，他说你信天主只有一位，这原是好的，这是非常好的。他鬼魔也信，却是战惊，你这虚空的人，要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必是死的。他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。人在世界上怎么能看出你是基督徒呢？通过你的善行才能知道。如果你没有善行，别人你又不说出来，你又不祷告，不这个读圣经，你不参加聚会，别人知道你是基督徒吗？不可能的事，不会知道的。所以在二十六节他说什么，身体没有灵魂就是死的，谁不同意？每一个人都同意，对吧？如果一个人死了，你说什么，这个人灵魂离开了他，你肯定会这样的评价，对吧？你说这个如果一个人没有这个灵魂，是这个人死了。你看下句话说什么，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。 信心没有行为就是人看不到。所以说这个圣经告诉我们，身体灵魂荣耀天主，如果别人看不到我们怎么荣耀天主呢？不可能荣耀天主，对吧？他看不到你的善行，他不会问你是不是个基督徒呢，你和我做的完全一样，怎么的荣耀天主呢？所以说我们说基督徒的身体就是天主的圣殿，他常常感动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做一些善行，表达我们基督徒的内心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保罗在这里也提醒格林多的教会说，你们也是同样的，你们应该荣耀天主，你们不要想着你们可以随便做，但是不是那样的，每一个人都要站在耶稣的面前，要受审问的。还回到格林多前书，在刚才我们看了，我们说是身体是圣灵的殿，我们应该荣耀天主。在十八节他说，不可自欺，你们中间若有人似乎有今世有智慧，倒不如变作愚拙，才可以成为有智慧的。因为今世的智慧天主当作愚拙，如经上说，主叫那有智慧的人中了自己的诡计，又说，主晓得有智慧人的思念都是虚空。他在这里的，你发现一个什么事情呢？他说这个不可自欺，你们中间若有人似乎在今世有智慧，他的意思是说告诉我们基督徒怎么看这个智慧的。他说这个什么呢？他说这个人若有人似乎在今世有智慧，意思是我自己我觉得有智慧，倒不如变作愚拙，才可称为有智慧。我觉得很有意思。他说你自己觉得特别聪明的时候，你应该觉得特别笨。我觉得说我们可以说他觉得特别笨的时候，他说给你聪明。我觉得这句话非常有意思啊。我们知道这个，我们人会常说一句话什么呢？人不以太聪明了，对吧？我们知道这个中国一句话俗语也是常常说，聪明反被聪明误。这个我们会理解这句话。我觉得有一个例子我觉得挺好的，小孩都能听懂这个例子。有一个寓言讲述了一个什么，一头驴是自作聪明的一个故事。他有意思，他说这头驴呢，每天就拖着货物，就陪着个主人去各个地方去贩卖。有一天呢，他就经过了一个独木桥，驴不小心就掉在河里了。掉在河里了之后怎么全身都湿了。然后呢，主人把他救上来了之后，他发现自己背上的东西轻了好多。原来呢，他拖的是这个食盐，盐掉进水里之后怎么样？一部分溶解了，所以变轻了。这叫什么？因祸得福。这个驴他就特别高兴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又走那个桥经过，等他再次从这个桥经过的时候怎么样？驴因为尝到上次的甜头，对吧？所以心存侥幸，自作聪明，认为上次掉进河里东西轻了，这次怎么样？这次应该同样的结果，于是故意的掉进河里。可是呢，他没想到一个意外是什么呢？主人把他救上来的时候，他发现背上的东西怎么不仅没有轻，反而加重了。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。这个驴呢，心里非常非常疑惑的时候，他该问的主人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主人就拍拍他的头，说：“小宝贝，上次是盐碰到水溶解了，这次是棉花碰到水怎么不但不会溶解，反而更重了。”这个故事我们知道是一个假的，但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？聪明反被聪明误。我们知道这个，我们每世人都会说的这句话，在这里保罗其实也提醒着格林多的教会，所以这个我们人不能太聪明了。你说这个耶稣基督在这里他还提到什么呢？他说这个二十节说的非常有意思，又说主晓得有智慧的人的思念都是虚空的。在这里十九节他说，今世的智慧天主当作愚拙，如经上说，主叫那有智慧的人中了自己的诡计。他说世界的智慧在天主看来是愚拙的。我觉得在这里 我想提一点，有两个是真实，非常是真实的故事，我亲眼听到他们说，这两个人是有名有姓的，他们也是看外表也挺聪明的，但是还是不够聪明，他说世界的智慧是用不了的。这耶稣基督在这里提到什么呢？他说今世的智慧主天主看为愚拙。他你说这两个人做了什么呢？做了同样的一件事情。以前那个手机就是好的手机刚刚过来，就是那个就是触摸的手机刚刚过来，他就有一天那个从路边去，有人卖他手机是特别特别便宜，他看了一个手机是一个真的，叫他一看，看了之后特别便宜，好像100块钱是多少钱，他可以买那个手机。最后呢，他说你也不要告诉别人。后来这个人就买了那个手机，买了那个手机了之后，等他买掏钱的时候，他用一个假的玩具手机给他换了，结果买回家了之后不能用。这两个真实的故事，不是假的一个故事。结果买回家了之后是个小孩玩具，他被上当了。所以说，圣经告诉我们什么？今世的智慧，天主当作愚拙。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聪明，我们占了便宜，但是没想到怎么吃了大亏，对吧？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要靠我们自己的智慧，应该这个靠天主的智慧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他说这个20节说，又说主晓得有智慧人的思念都是虚空的。在这里你要看上下文，在19节他说今世的智慧，所以这个在这里保罗提醒他们什么呢？主晓得有今世智慧人的思念都是虚空的。他的意思是你看着今世的智慧是虚空的，你要这个研究，我们看过去看一下传道书，所罗门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人，他这个没有的，这所罗门的事情没有不做的事情，他什么事情都做过。最后他说什么？看一下第1章16节，传道书的第1章16节。我自己心里议论说，我既得了大业，又得智慧，胜过在我以前所有治理耶路撒冷的，我心中多有智慧和知识。这是所罗门说的。所罗门是一个以色列的一个国王，非常非常有名，但是他说这个世界的智慧怎么他特别大，他说我既大业又得智慧，胜过在我以前所有治理耶路撒冷的，我心中多有智慧和知识。这所罗门智慧特别多，特别多。你看一下第2章15节，2章15节说，我心里便说，我所遇的事既与愚蒙人所遇的一样，我何必比别人多有智慧呢？我心里说，这也是虚空。不，这是所罗门说，我虽然有世界的智慧，我这个在耶路撒冷我是最厉害的一个人，我比所有的国王都厉害。最后说什么呢？这些智慧怎么样？他说是，我心里说这是智慧，也是虚空。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，永不被纪念，因为现在所有的后来都必忘记。可叹智慧人死亡，与愚昧人无异。他提到什么？世界的智慧是无用的。你看到他传道书结尾，他提醒我们什么？十二章的12节到13节，传道书12章12-13节，我儿，这一切以外，你需警戒，著书太多没有完毕，读书太多身体疲倦。如果你天天读书，你会累吗？肯定会疲倦。这是说的非常非常实在的话，对吧？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知道，你们只要做过学习，只要上过学，都会知道这个学习多了也是特别特别疲倦的。他说什么？凡事的大略我们都当听，就是敬畏天主，谨守天主的诫命，这为人所当尽的大端。他提到什么呢？我们虽然有这个世界的智慧，但是都是虚空的。最后他的结尾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他说是怎么？就是敬畏天主，遵守天主的诫命，这为人所当尽的大端。他的意思是说，你虽然有世界的很多很多智慧，但是一切都是虚空的。但是呢， 他的意思是最后他告诉我们，他说什么，最后最重要是你得敬畏天主，这个比什么都重要。我觉得这个是很非常非常有意思的，就是在这个就我们知道这个，我们知道这我们都爱学习这个，有一个古希腊一个哲学家，他的名字叫在公元前四百年前的一个哲学家叫苏格拉底，这个人是非常非常厉害的。他小时候非常非常穷，他这个他是最后的，他是学问是最高的一个人。我觉得他说的一句话非常有意思，他说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，只有神才是智慧，人的智慧是没有价值的，无法与神的智慧比拟。所以他告诉这个哲学家是非常有智慧的，他的有个柏拉图还有这个亚里士多德，这两个人都是跟他学的。我们知道这柏拉图是他的学生，他教出来的。最后这亚里士多德是跟着这个柏拉图学出来的。最后亚里士多德的学生是谁？亚历山大大帝是跟着亚里士多德学出来的。他最后正非常厉害的。所以我们知道他是非常非常有智慧的一个哲学家。他就知道他的智慧，他常常说什么，我自己一无所知，我不啥都不知道。他没有这个任何智慧和神比较。他知道这个在这个宇宙中有一位主宰，这位主宰是智慧是非常大的，他创造天地，创造人类，他这个做所有的事情。所以说这个他说这个智慧是在这个天主看来，智慧人的智慧是虚空的，说只有天主的智慧是这个非常实在的，是可以用得着的。看一下提摩太后书三章，提摩太后书三章天文台后出三章十五节，十五节，天文台后出三章十五节，圣经说：“你自有明白圣经，圣经能使你有智慧，因信耶稣基督得救。”哎呀，我觉得这句话写的太好了。他说什么？这是这个保罗写给天文台年轻的天文台，他提到什么？他说：“你自有明白圣经，圣经能使你有智慧。”因信耶稣基督得救，他说圣经能使人有智慧。我觉得这个在这里他提醒我们什么呢？基督徒应该考虑一件事情，我觉得是我们的孩子，我们应该这个替他想一件以后的事情。如果一个名牌大学如果不认识耶稣基督，这个有用吗？这个没有啥用。如果他要认识圣经，认识耶稣基督，他的智慧超过他们。所以圣经这么说的，圣经能使你有智慧，因信耶稣基督得救，这个奇妙啊，非常非常奇妙。如果我的孩子如果上一个好的大学，他这个在这个世人的眼中他特别成功，最后如果他这个到最后的有一天的时候他也会去世了，他如果下地狱，你觉得这个值吗？这个是没啥意义了，对吧？所以在这里他这个就提醒我们什么呢？他说你自幼明白圣经，你从小都明白圣经，圣经给你有很多智慧，然后什么呢？他说因耶稣基督得救，这个是非常奇妙的。我觉得在这里就提醒基督徒，你要看重是什么这样的智慧呢？看重圣经的智慧呢？还看重这个属世的智慧呢？这样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选择，对吧？你无论看重什么不会影响别人，这是圣经告诉我们。我觉得我们的孩子应该看重圣经来的智慧，从天主来的智慧是比较重要的。第一个他会得救，会这个有一天他会去天堂，他不会下地狱，这个是非常重要。还有呢，圣经会给他有智慧，他会帮他做一个诚实的人，他去上班他会做一个非常诚实的一个孩子，他会做老板，他会非带他的员工，特别这个就特别会对他的员工，他不会做伤天害理的事情，这个好吗？这个在天主面前肯定是好的事情。我觉得圣经真的是给我们有这样的智慧。我们回到哥林多前书，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三章，哥林多前书三章二十一节， 所以你们不可将人来夸口，因为万物全是你们的。或保罗，或亚波罗，或基法，或世界，或生或死，或现今，或将来，全是你们的，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，基督是属天主的。在这里他告诉提醒哥林多的教会什么呢？你们不要夸保罗，夸这个基法，这些都是不重要的事情。他夸口应该夸什么？最后他说最后他说是基督是属天主的，都属天主的。我们知道这个在加拉太书他告诉我们保罗说什么呢？为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主耶稣的十字架。保罗说我夸什么？我不要夸我自己，也不要夸别人，怎么？我夸耶稣的十字架，耶稣基督为我做的事情。得胜在乎耶和华。你说如果一个人成功了，一个人传福音成功，应该做什么？我们不要夸奖人，我们说这个人是天主使用他人，对吧？我们只说这个耶稣的福音他是天主特别使用他。你说这个人在这如果这个在生活上特别好，是个基督徒，我们应该说什么？这个人是非常成功的，他特别感谢天主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生命就在主的手中。如果你的学习特别好，你的知识特别多，你应该感谢天主，天主赐给你一个聪明的头脑，你可以去学习。如果你的钱特别多，你要感谢天主，天主赐给你了，对吧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世界和充满其中的都是属主的。如果你的车好、房好、钱也好、传福音也好，你应该感谢天主，天主使用我，我应该荣耀天主。这是保罗在这里提醒哥林多的教会，不要夸人，怎么？最后他说基督是属天主的，所有的都是耶稣基督赐给他们的。圣经在箴言二十章告诉我们，三十节三十一节说，人的智慧精明谋略，在主面前无足称道，骑疾战马预备打仗日，得胜乃在耶在乎主。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在乎主，我们的成功，我们的失败，我们所做的，如果成功了，我们说着感谢天主，天主给我这个能力，我可以做成功。你说这个身体特别好，特别体力特别好，我们感谢天主，天主赐我们这样的身体，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。我们不要夸人，人的生命，在这个路加福音有一个地方十二章特别好，我没写在上面，但是我想起来了，路加福音十二章那个人是什么？他特别穷，他说怎么我的钱太多了，没地方放，怎么样？我的粮食特别多，我应该建造个大的，我这个明天再建造一个大的房子。耶稣基督给他设了一个比喻，说我明天要做这个做那个，最后耶稣说什么？经文要你的灵魂，要你灵魂怎么样？我们这一没有了灵以后，以后的灵都没有用的，只要一没了，只要我们一个人没有了，所有的一切都没有用。所以天主给我们的生命是非常宝贵的，我们应该用这段生命来荣耀天主。我觉得在这段经文他提到一些事情，我觉得我们直接记一下。保罗就是一个贤良的工头，他非常忠心的一个人，他服侍主。还有呢，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根基，我们信靠他就是完全靠耶稣基督，靠他的十字架。还有我们是建造的，我们建基督徒建造材料，自己可以选择材料，选择金银或者选择这个草木和膏，这是个人的选择。还有呢，我们的身体就是天主的圣殿，我们应该荣耀天主。